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破格真情，以弗所书一章十五、十六节。以弗所书的作者发信人可以说是情见乎词，一再突破信函的惯例格式框架。他对收信者的真挚情谊，他对上主的敬畏感恩在此表露无遗。在一章一到二节，使徒保罗首先写下基督化的一个前言，然后在书写正文以先呢，先来上一大段向三位一体的神的颂赞祷文，之后他又再一次感性大发，在转写正文以先呢，他再为收信者祷告。如果说上主要做一切归一的宇宙重造，加上信徒更新的教会建立加以配合，是以弗所书重要的两项信息主旨的话，那么整篇第一章呢，都是这封信函的一个前言了。这个复式前言呢，可以说是三部分组成的。首先是一章一到二节收发人的一个交代，其后是三到十四节颂赞上主的祷文，那么最后呢，就是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为收信者祷告。圣经是神的话，信息丰富，圣经内文的语词字句发出的信息，我们通常是看重的。其实圣经书卷的写作结构也是默默地发出重要的信息，有的时候甚至书卷的写作背景也在发出不容忽略的信息。一篇篇幅不算太长的书函，它的前言呢，却占据了16%的版面。虽然前言的字数多到如此不合比率的现象并不是罕见的，但也岂能够看作等闲呢？前面的八篇思维呢，可以算得上是周全的、宏观的、扼要的扫描了一章三到十四节的颂赞祷文一遍。发信人一想到三位一体的神要做成一切归一的宇宙重造，就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恩赞叹。发信人写信并不是要循例履行侍奉的职责，他确切地行其所写，写其所言，言其所信。所以这篇祷告文也发挥着开宗明义的作用，勾画了全封书函的核心信息。思想一下，颂赞三位一体的神之后，发信人一想到收信者的信仰生命成长，又大感安慰，不禁又在搁下原本要论述的主题，他先为收信者发出一个感恩的祷告。这篇诚挚的祷告文同样发挥着先祷的作用，勾画了信徒配合上主计划的真理。发信人修函并不是要表现自我，而是要传扬上主建立教会，对上主真挚，对信徒真情，这是基本而必要的一种心怀。今天对我们所有的侍奉也应该是如此的。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建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欧伯平，播音林成。